如果车子的方向盘一直都很重，那有可能厂家它就是这么设计的。如果这个车子方向盘一直都很轻，那可能它是厂家这么设计的。如果这个方向盘有时候重有时候轻，那也有可能是厂家这么设计的。只有你这个一下子从重变成轻，轻的又变不会重的这种情况，那有可能是车子某个部件出问题了。怎么这么复杂的，一个个来跟你讲。它因为有很多的这种结构和技术的，首先呢就是转向系统它有不同，就会导致方向盘的轻重不一样。那经济实惠微型面包车，五菱之光神车，东风小康创业之王使用的转向系统就是机械转向，它没助力的，方向盘天生就很重。汽车转向系统技术浅析上面啊，对机械转向它有一个系统的描述，比较复杂，我简单讲，驾驶员转动方向盘之后，转向器呢会把转动速度降低，增加扭矩，然后带动这个轮胎转向。但是不管转向怎么调整啊，这驾驶员要做的功还是一样的，整车的转向的力全是由我们这个驾驶员付出来的。啥意思？这个就好比是张三啊，他要写暑假作业，他可以花十天把它写完，也可以花二十天把它写完，但总归开学之前通通得写完啊，就是这么个意思啊。那目前的家用车，如果你都把它搞得那么重，那就没有人买了，毕竟还有女司机的，对不对？力气没有那么大。那所以说转向系统用什么电动助力的或者其他液压助力的也开始越来越多了啊。那目前在售的大众啊、奥迪啊、奔驰啊，大部分的车型它都是用电动助力的。那电动助力它是相对比较智能的，你转向的时候啊，它系统的是把车速信号、方向盘扭矩值和行驶方向这些数据全部都给到控制模块，它算一算，然后再得出助力的大小和方向，发送给伺服电机来进行转向的。这电动助力啊，就有点像什么，你拿着这个麦克风在那边说话，你说了一个话，人家一算，哦，对面有60个人听，距离150米，然后一个喇叭信号传出去，汪一声就出去了。你光靠嗓子吼，吼到这么远，这个叫没有助力。哎，电动助力就是给你个喇叭，给你个麦克风，传过去了，是不是就轻松了，喉咙不会破掉了。那么采用电动助力系统的车型的转向相对会比较轻便啊，那方向盘是偏轻的啊，但是到底轻多少，这个看调教倾向的啊。石家庄铁道大学有硕士论文基于虚拟仿真的电动助力转向系统性能研究里面啊，它对一个转向轻便有个描述啊，这轮胎转一样的角度，方向盘要用的力越小，这轻便性也就叫越好啊。我国是有国标的啊， QCT48020 里面啊，它有一个对转向轻便性的评价标准的，这就好理解了。这个力矩值啊，越接近4和5的这个中间，它的评分就是越高的。那这也是比较好理解的，你助力太小，那方向盘就比较重，开着很费力，那你要什么助力呢？那你助力太大，方向盘太轻，一个手指头掏得很厉害，你上高速的时候抖了一下，整个车子刷飞出去了，也不安全。那么各个厂家它调教倾向就不一样了，因为理解不同嘛，它就有可能造成部分的车型就是完全不一样的这种感受。而且人也不同，你想同样的那个方向盘，这个篮球明星奥尼尔这个撞得像牛一样的，哇，这方向盘好轻啊，换个我自己去打，就觉得特别的重，这也是一个变量，对吧？那这个呢就是电动助力，先进一点的豪华品牌30多万以上的车型很有可能还能调成这样。哎，你在原地这么倒车停车的时候方向盘特别轻，你开起来的时候稍微重一点，你开高速的时候给你更重，基本上就不会抖，这种我自己觉得开起来是最舒服的啊。那么还有一些呢是液压助力的，大多数呢都是用在大货车、大客车、大型 SUV 上面的啊。家用车也有，你比如说什么丰田的普拉多啊、兰德酷路泽啊什么的啊，这种为什么？他们太重了，你用电动助力它是需要很高的功率的，所以它就只能是用液压助力了。那以前的那些小轿车用液压的也好，用电子的也好，他们都有的选。刚才我说的那些比较重的这种大型车它没得选，这个电动的玩不转啊。这就好比你小孩子你穿个小鞋，你大人呢穿个大鞋，这就还好，你小孩子穿大鞋也凑合，你大人穿小鞋那就不是就像骂人话一样了吗？你公司领导给你穿小鞋啊，是吧？那这个液压助力的原理呢，就是从发动机那边借了一部分的转速来推动这个液压泵，一推它这个力气不就来了嘛，就实现轻松的一点的转向了啊。那么听起来电动助力和液压也差不多的嘛，无非就是一个是从电把这个动力搞来，一个是从发动机上面把这个动力搞来嘛。但其实用起来不是这么回事情啊。液压助力因为原理的问题啊，它低速或者原地转向的时候，方向盘有可能会过重啊。天津理工大学有论文《电动液压助力转向系统性能的研究和分析》上面讲啊，这车速和助力力矩成反比，简单讲就你车的速度越低，你转向需要的力气就越大。那车子在原地不动或者低速行驶的时候，那发动机转速是比较低的，转向就需要力量大，助力就供不应求了，方向盘就重了。 那刚才讲的都是车子买来方向盘就很重的情况了，有时候呢是车子开着开着方向盘突然变重了，而且之后好像就一直这么重了，那有可能还是车子出问题了啊。期刊内燃机与配件上面有论文啊，浅谈汽车电动式 EPS 转向承重的故障诊断分析上面啊，他讲了很多关于方向盘太重的原因，说几个给你听听啊。左右前轮胎压不一致，哎，这打方向也会有问题。前轮定位角不准，转向器缺油，轴承故障。你要是觉得重，你去检查的时候，刚才我说的那几个，你可以让老师傅重点看一下啊。那有些故障原因呢，我们自己其实能简单做判断的。那就前面讲的那个左右前轮胎压不一样。吉林大学有论文《胎压对轮胎力学特性影响的研究》上面讲啊，轮胎气压减小会增加所需的牵引力。这也就是轮胎瘪掉了嘛，那你车子开起来肯定更费劲了嘛。我们骑脚踏车的时候也不是要需要打气，不打气的话就马上骑出汗来了嘛。那汽车就刚好是它是一个有气一个没气，哎，你走路的时候一只脚穿鞋一只脚不穿鞋，一高一低一软一硬，你别说跑步了，你走路都很难受，差不多就这个道理。所以说你开着开着方向盘突然变重的话，你看看轮胎胎压有没有问题。另外呢，有些故障原因我们自己就不太搞得清楚了。那前轮定位角不准，我哪看得出来啊？这个没办法，轮胎垫、四轮定位店、维修厂、4S 店找个地方去看一下才能知道啊。那还有一些使用液压助力的车型呢，这个液压泵里面的液压油啊，它变质了，也会影响助力系统的工作，导致这个方向盘变重的。这个时候就要去修，要去换。你不去 4S 店，不选那个最贵的套餐，很有可能在平时做保养的时候，人家是不会来管这个东西的。问问师傅这个要不要紧，他就回你一句话：不要紧的，这个又不会坏的，你这车还新嘞，七八年之后再来看。很有可能七八年之后一看就是大问题了啊。那总的来说，这打方向的轻重啊，它和转向系统有关系，但不是决定因素。哪怕是用了同样的技术，它有可能轻重也会相差很多，不同的厂家想法不一样。那更让人头疼的就是，它有可能不是调教的问题，你在那边默默承受，其实是车子坏掉了需要检查。那有些朋友听到这里会说了，这个方向盘轻重这个因人而异，也非常难说得清楚，但是我开着开着这个车子偏掉了，我总看得出来的吧。这种事情怎么解决？怎么去检查？人家一看听说你偏了，就让你做四轮定位；一说你方向盘抖了，就让你做四轮定位。四轮定位那么神的吗？四轮定位这个东西不是说补轮胎之后也要做的吗？它到底是干什么的？它到底是怎么做的？有的店要1000块钱，有的说100块钱，做的比谁都好，谁说的比较对？案例、资料、分析、论文都给你准备好了。有兴趣的话，不妨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备胎说车"，回复关键词"四轮定位"就可以知道了。那我这个公众号每天给你一段汽车使用小干货，文字、音频、视频都有，你挑自己喜欢的就可以了。备胎说车，等你来玩哦。